甚至我们在百度、小红书呢，对这个 Beyond 有很多的解释。但是我觉得有些解释大多数是可以的，但是他们的理解呢，有时候不像心血管医生那么深入。
为什么其他器官脏器对于供血不足其实是没有那么多所谓的危害呢？比如说像肺啊、肝啊、肾啊这些器官。
它的作用呢，主要是起到一个对重要脏器的供血，因此这样的血管我们叫做营养血管，而不是称之为它的功能血管。
大家好，欢迎来到医不常说。这个频道由从医35年的三甲医院临床医生老郑和代表了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医学小白小郑主创，希望跟大家分享些在日常看病过程中医生没有空或者不常说的那些关于你健康的话题。大家好，我是小郑。
大家好，我是老郑。
那我们本期呢，还是接着说上期没有聊完的话题。关于在体检中或者是日常生活中，我们如何排除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其实，在2023年发布《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中显示，我国的乡村居民疾病死亡构成中，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的比例还是占首位的。
是的。心脑血管疾病还是占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而肿瘤的问题是在其次的。因此呢，对于心血管健康的守护，是每个家庭需要关注的事儿，也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关注的事儿。那么，如何保持心脑血管的健康？我们本期要聊聊相应的一些体检的项目，当然，这些项目也要认真的看待。怎么去理解这些指标，或者是如何来降低这些风险因素？
对的，我先抛个话题啊，为什么心脑血管疾病会成为我们人类社会的第一杀手呢？其他器官的这些疾病为什么不会列在第一位呢？
心脑血管本身器官的疾病是一方面，那么我们把供心脑血管这些脏器的血管作为一个疾病。来看待，因为我们循环是全身的循环，像供给大脑的动脉、供给心脏的冠状动脉，它的口径都是差不多的，都是2到4个毫米这样一个内径。所以呢，当我们说心脑血管疾病时候，实际上它是两种疾病，一个脑的中风或者脑的梗塞。或者是脑动脉的狭窄，那我们冠心病呢？就是说我们冠状动脉的狭窄、硬化以及梗塞等等，这是在临床中是分两个科室的，非常大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心血管内科、我们的神经内科，甚至我们的神经外科是两个外科室。但是我们为什么把这些，重要脏器说成一个病呢？血管的问题是一个共同的问题。
那老郑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血管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器官组织在人体中呢？
要是讲血管非常复杂，我只是简单说一下。我们按口径来说呢，我们人体分为大的血管、中等血管、小血管以及微循环的血管，这些各有各的问题。当然，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血管，主要是动脉的中小血管。这样的一个动脉的中小血管，它的作用呢，主要是起到一个对重要脏器的供血，因此这样的血管我们叫做营养血管，而不是称之为它的功能血管。功能血管是指的，比如说对于心脏来说，它的心脏功能就是泵血，它的功能血管就是它的生主动脉，进行各支分出来以后。它把血泵入到这些大的动脉里头，它是功能血管。那么回心的上下腔静脉也是它的功能血管，希望把这些全身的血回流到心脏，完成血的循环。这血管的作用是叫功能血管，而本身对于心脏的营养血管是它的主动脉的第一个分支，也就是冠状动脉，它对心脏本身进行一个营养的供给。当然，对大脑血管来说呢，它是有多条供，比如说我们的颈动脉、颈内动脉的分支， 我们的椎动脉的这样的由心脏的大血管主动脉往上的供给，在大脑基底动脉形成一个动脉环，而对大脑进行一个供血，这样的血管就是说营养血管。
原来还分这么多种类，想问问老郑，我们这些不同的血管或者是什么大动脉啊，常见的疾病有哪些呢？
这里我简单的说一下大血管的疾病，比如说大动脉炎，它是年轻时期的一个免疫性的相关的狭窄，它也会想产生相应的疾病。另外比如说大动脉的，尤其我们生主动脉或者主脉弓浆主动脉出现的夹层，它也会相应的问题。当然今天我们重点不是说这个，因为我们主要说它的各个器官的营养血管问题，尤其涉及到心脑血管的供给。
那些营养血管比我们本身的这些血管还要重要吗？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是如此。这些营养的动脉的通畅以及有活力，或者我们叫有弹性，年轻的血管因为它甚至比本身器官还要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个器官都是由组织或细胞组成的，按照我们细胞的分裂次数代谢以后呢，人类的极限的各种细胞的分裂推算来说呢，人的寿命应该是120岁。
哇，120岁，我都不敢想象了。那为什么我们大家的平均寿命其实是在75到85周岁呢？
对的，我们的人体的 DNA 的染色体有个端粒的问题，端粒呢它是长度，我们细胞分裂次数有关系。按照它的胞的一个分裂次数，理论上的一个细胞，尤其它那种细胞或干细胞，每次分裂以后它的端粒会缩短一些，所以呢按照理论，人类这个细胞的寿命是完全可以达到120岁的。但是这里头就有问题的，除了细胞本身的分裂次数的问题以外，还有细胞本身的一个受外界以及身体内环境影响产生的各种变性或者辐射。更重要的是，我们能给这些细胞组织提供营养，是不是能够完全达到它分裂到那么多次数的情况下，其实这是很难达到的。因为输送这些营养物质的血管，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的功能血管的问题是非常大的。
那我理解了，其实血管可以说我们器官存活的基础吧，所以其实血管要是干净通畅的话，那我们的这些器官呢也能相对的更所谓的年轻化一点。
是的，比如说我们人体会每天要吃东西要喝水，如果你不给它提供水营养物质，我们这身体是不能存活的。当然呢，往细处说呢，也就是说这些组织器官，如果你给它停止的水分氧气营养物质提供，它本身器官也会功能耗竭甚至停止工作，所以它的营养输送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理解了，但是在我的认知里，其实我觉得心脏比血管要更加重要。哎，
在生命的重要活动当中，心脏就像一个永动机一样，从未停息地提供这种循环的动力，所以它一旦出现问题会产生致命的影响。而大脑也是我们人体的神经中枢，它的营养缺乏也会导致它功能的丧失，所以永动机或者我们的神经中枢它的活力非常重要。但是给心脏以及大脑提供营养的血管，也就是我们中小微动脉，一旦出现了问题，出现了硬化、狭窄、供血不足，必然会影响到心脑的功能，甚至出现心脑功能的衰竭，包括心脏的停机。所以心脏与血管相比呢，似乎给它供血的能力是更重要。
那我想再问老郑一个问题，为什么其他器官脏器对于供血不足其实是没有那么多所谓的危害呢？比如说像肺啊、肝啊、肾啊这些器官。
人体所有器官都是重要的，当然心脑可能最突出，因为心脏是一个像泵的功能，提供一个循环。我们的神经，我们的大脑是一个神经中枢，它是一个像司令部一样指挥我们全身各个脏器器官的神经活动。 而像其他的一些，刚才你说的肺、肝、肾也非常重要，但是呢，它的缺血为什么不那么明显呢？其实跟它的血管分布有关系。我们举个例子来吧，比如说肝脏，肝脏它的供血或者它的入肝血管呢，是肝动脉和门静脉，而出肝是肝静脉。它肝脏是泡在血里的一个器官。另外呢，肝动脉也是非常重要，但是某些缺血似乎不会产生，我们从来也没听说肝的动脉的狭窄问题，确实这种情况相对非常少，也就是说肝的是泡在血里，它的营养没有会出现问题的。当然，如果你的门静脉的一个狭窄以及肝动脉的问题也会导致这些问题，比如说肾吧，肾脏也有类似问题，肾脏也有动脉和静脉，但是它的血供。而且它也是泡在血里的一个器官，它不像心脏或脑，只有动脉或者是一两支或者一个动脉环去供给它血液营养。所以呢，其他脏器的循环的特点与心和脑是完全不太一样的。当然，这里说到肺呢，也有两套系统。肺呢，它是一个支气管动脉的营养血管，因为支气管动脉呢，它的分布是从发自胸段的浆主动脉。它的分支也是非常广泛的，不像冠状动脉，它只有左右两条，左右两条进行各个分支，这两条的起始一旦出问题，就会出现非常大的问题。而像肺呢，它的分布非常广，所以它某一个动脉出现问题，也不至于产生很大的问题。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们先回到我们体检报告。其实体检的基本的套餐里面都会包含血糖、血脂、血压这些的检查，具体检查内容我就不赘述了。我想问问老郑，我们有没有其他的这种血检的指标？这些指标、这些血检也是要去做的吗？
对，在我们的年度体检中，血糖、血脂、血压这些项目肯定是必查的。如果没有这些检查，可能也不称之为一个体检。大家上次听了我们报告时，也会注意这问题。我们也说过，它的指标呢，大家看起来也不太难，你看它箭头就行。没箭头就是正常范围，如果升高，它箭头是向上的，这个看报告就超过它正常范围了。实际上这些指标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会儿我们有机会再说聊这个。我想另外一个血检指标提到的有一个叫高敏性的 CRP，这个指标呢一般不太常规使用，或者不是常规体检样，甚至我们在百度、小红书呢对这个标有很多的解释。但是我觉得有些解释大多数是可以的，但是他们的理解呢，有时候不像心血管医生那么深入。我只是说这些深入的问题。为什么要提这个指标呢？实际上啊，是反映了我们体内的炎症水平的高低。为什么炎症水平的高低跟我们血管硬化有什么关系？在我们的大量的一些文献和实验研究当中，SHCRP 是非常重要的。它反映了不仅仅是一个感染的指标或者免疫的一个炎症指标，更重要的是，尤其 SHCRP 和我们动脉硬化的相关性是非常相关的。
刚刚老郑说的这个 HSCRP 的检查是我们每年都要进行的项目吗？因为其实我倒没有特别看到过这个项目哎。
这个 SHCRP 呢？肯定一般体检中没有这个检测项目，但是呢，我想提醒呢，当某些体检报告出来以后，出现了我们动脉硬化的问题，甚至一些中小动脉的硬化问题时候，我觉得如果对自己非常在意，或者是我们感到硬化的评价时候，我们可以再查一个 SHCRP，到医院检查的项目，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水平。如果它是一个高水平的，意味着有可能咱的动脉处在一个高炎症水平，它也可能会导致我们狭窄的加重或者斑块形成的加剧。而且呢，CRCRP 的检测呢，可以通过一些个预防办法或者是一些治疗办法让它下降，而且它的下降对于硬化的逆转可能有很大的意义。
那还是挺有必要的。如果大家你都可以多加一项检测，那我们还是回到体检。 我们是不是每年都需要做这个纸的检测呢？
这是必须的，甚至半年都要做一个，因为血管里流淌的血液的质量，我说的血糖血脂，对我们血管壁的粘性、血管壁的增厚以及血管壁的硬化以及粥样斑块的形成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在一个正常值范围的血糖血脂，它可以预防我们血管的提前的老化。
是的，其实我也有看到啊，比如说在很多网上去写告诉年轻人要怎么抗老啊、抗衰啊这一项，我觉得其实有一个很底层的逻辑，我们血液要在血管中很通畅，就是有足够的血液循环，要这样整体的循环动起来的。为什么说运动好，或者是吃的干净健康？其实我觉得它底层就是让我们的血液保持一个很干净的状态，也不会形成血栓这些等等的一些问题啊。我们再加之所谓的抗老的一些外用、内用，比如说抗糖或者是其他的等等各种各样的手段吧。在这里我也不多说了，我觉得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想抗老的话，那我们要非常注意血管还有血液的健康程度。
预防老化呢，实际上有三个层面，一是血管的健康预防老化，另外我们第二个层面就是它的免疫细胞的健康预防老化，第三点呢，也就是说我们细胞本身的一个老化问题，如果这三方面要解决的话，从理论上我们身体应该是健康的。
是的，还有一个问题啊，如果是我们在30岁左右或者是30岁多的年纪，发现自己血脂、血糖还有血管这些指标可能出现了稍微有一点点的异常，而且身体是完全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的话，我们是否需要提前的干预呢？
这个情况下呢，如果发现血的指标包括血糖血脂的升高有异常，实际上这种干预呢不是一级干预，是二级干预的。一级干预就是我们身体的血糖血脂是正常范围内的，我们只是以生活方式或运动来维持这种指标的正常，我们叫一级干预。二级干预呢，就是当已经出现问题呢，这种情况一定要干预的。当然干预以后我们再说怎么干预。这里我从文献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一个1岁的小孩，当然他是高血脂的家族，在解剖中发现他的动脉壁已经出现了直指条。直指条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动脉硬化最早期的证据。因此这提示我们在不同的遗传背景下发生动脉硬化的时间可能不尽相同，这也就是说，有的人30岁的血管像60岁的血管，而60岁的血管像30岁的血管，这样的一个有意思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首先是基因决定的，但是基因我们没办法改变，但是我们在后天去努力去改变自己，也是说你30岁也可以有20岁的血管。
这个很难做到，但是通过我们干预能够使我们的硬化减慢，当然停止是不是能做到我不敢说，但是最起码我们的硬化的速率会慢下来，让我们的血管延长它的功能的时间，而达到我们器官的供血良好，也就不错。
那如果要是我们体检发现指标已经有点问题了，那我们需要怎么样的去干预呢？可以不吃药，通过比如说运动方式去干预吗？
我想这个答案必须得在实践中找到。比如说你轻微的升高，你进行生活方式的干预，体育锻炼，关键是你这种两种干预方式以后呢，能不能达标？这是最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我们进行干预后的2个月或3个月进行血脂血糖的检测，如果它的指标非常的好，甚至远低于正常水平，那么这种干预就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在我的感觉，如果像有遗传的倾向，单纯的用生活方式或者锻炼是往往达不到这个目的的，还得需要药物。我们可以把药物和这些方式相加来共同达到我们血脂血糖 血压到达接近于正常或低于正常的状态。
那比如说像通过运动，我们真的降低了血液异常指标，我们就可以不吃药了，对不对？
这里头呢，确实在我的生活周边，或者是朋友们的生活周围，都有这样认知和误区。在比如说我喜欢打羽毛球嘛，我在我的羽毛球的队友当中，我就发现一些问题。很多的我的队友就说，运动量这么大，有一点升高，我这个完全能够解决我的所谓的高的问题。首先，就像刚才说的，你得真正达到指标，但是所谓的真正达到指标，包括我们血糖，举个例子，血糖我们是24小时波动的，那你空腹的血糖达标，你餐后能达标吗？你不可能每天连续的进行这些检测吗？所以呢，达标是指标，是要达到一个高标准是非常难的，所以我们也不可能每天的运动，我们一周运动两次，我就觉得这是很频繁的，尤其对于工作的人就很难以做到的。但是不运动的时候，你能达到标准吗？所以呢，我想啊，还是不能把运动来替代药物，应该是两者结合，才能达到一个血管健康的血检指标的正常。
那最后一个问题，老郑觉得我们应该怎么样保护自己的血管，或者是保护自己的心脏呢？
其实我们人生的不同阶段，我们肉眼都能看出每个人的基本的健康状况的水平，所以就像刚才我说的，六岁的人能不能像30岁的心脏，这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啊。其实保养这事儿呢，大家有很多的经验，而且从各方面渠道都可以进行这方面的学习。良好的生活方式当然非常重要，运动加上控制体重以及心理状态的稳定好转等等都非常重要，这样的一些细节，我想大家知识已经很普遍，不需要再多说了。
嗯，大家还是要自己多加注意吧，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就是我们从自己的生活方式、饮食的健康还有运动上，尽可能的去做到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状态。嗯，那其实我们今天节目也差不多到这里了。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心脑血管的问题，包括像血管的一些分类啊，为什么在血管中血液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或者说对于其他器官来说，可能供血不足没有那么多的问题，但是对于心脏来说，这也还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也包括一些体检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检测的内容。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可以再跟我们提问哦。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差不多啦，老郑还有要什么要说的吗？
其实还有，我们说三高，还有其他的高，五高，像尿酸的问题等等，虽然这些指标都是我们要查的，以及跟我们方式也有关系，大家确实把这些指标当成一个重要的检验自己血管健康的水平，注重它，保持它，这就达到我们血管的健康，最终我们是一个总体身体的健康。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下次再见喽。
好的，拜拜。